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06篇燔祭坛第三篇第15大点基督十字架的预表。我们读到27章1至8节燔祭坛的记载时，好像没有多少可说的。然而我思想这件事的时候，我觉得在原则上这里定规有非常要紧的事，因为祭坛乃是基督十字架的预表。新约不是以我们天然人懂得的方式来启示十字架，如果用我们天然人能懂的方式来叙述十字架，也许新约里主要的作者保罗、约翰或彼得就要给我们长篇大论的书信来阐明基督十字架的意义了。由人的观点来看，我们觉得需要这种阐释，但在新约里找不到这样的阐释。新约对十字架的启示是渐进的，那就是说全本新约到处都可以发现启示的各部分，就像拼图玩具的木板一样。例如加拉太2章20节有论到十字架的话，约翰12章24节，彼得前书2章24节，希伯来2章14节也有论到十字架的话。基督徒对许多有关十字架的经文领会得很肤浅，例如彼得前书2章24节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传道人时常引用这一节的上半，指出基督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但他们没有进一步探讨本节所包含更深的事。旧约的预表或新约的启示都没有详细的来描述十字架，基督的十字架描述的不够详尽，定规是有原因的。第16大点，铜网和四个环子。出埃及记27章祭坛的记载中有一点很有意义，就是四个环子。起初我以为有两组环子，一组在坛壁里面，另一组在外面。我们已经看见网是在坛壁里面，然而坛壁外面的四个环子乃是在网的四角上，因此我们很可能会认为有两组环子，头一组在坛壁里面网的两端，第二组在坛壁外面，用来穿两根杠。如果27章1至8节是唯一论到祭坛的记载，这还有可能，但38章5节7节明确地说为铜网的四角铸四个环子，作为穿杠的用处，把杠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，用以抬坛。在这些经文的光中，我们就无法持有这个观念，有两组环子，一组在网内，另一组在网外，只需要一组环子，这些环子在坛壁里面网的四端上，虽然如此，它们却在外面能够穿入两根杠。甚至现在我也不晓得如何来解释这件事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环子如何能够连在网上却仍在坛的外面，但我思想这件事的时候，光就开始照耀了。然后新约里论到基督救赎和永远之灵关系的这个启示便揭开了。论到这种关系，新约有一些重要的事要说。四福音有一幅网的图画，如果我们要了解网，就必须明了四福音。你知道四福音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什么吗？四福音呈现了一个救赎的网，在那里完成了救赎。 然后在使徒行传有作为四个环子的那灵。行传一章八节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。四个环子是为着达到地的四角。而后在书信中有着四个环子的定义，根据希伯来九章十四节，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完成了救赎。借着这永远的灵，基督所完成的救赎要被带到地极。由此我们看见，要阐明网和四个环子，几乎需要全本新约圣经做基础。我再说，四福音呈现了网，在行传里看见四个环子连在网上，而以下所有的书信里有四个环子的定义。例如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启示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，在书信里我们看见了那灵，基督借着那灵完成了包罗万有的救赎。第十七大点，环子与网分开。你晓得在今天的基督教里网和环子的情况吗？情况是这样，环子与网分开了。基要派的信徒有网而没有环子，灵恩派的人有一种与网分开的环子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把四个环子带回到网上。我们遭到反对，多半不是因着网，主要乃是我们对于环子的见证。因着我们对于网的教导遭到一些反对。你们知道我所释放的信息，论到基督成为罪之肉体的形状。在这些信息里，我指出，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在蛇的形状里。有些反对者曲解我的话，指摘我教导人说，基督有堕落肉体的性情。这样的指摘是因他们瞎眼。这些反对者从来没有想过保罗在林后五章二十一节强而有力的话吗？在这一节保罗说，基督成为罪，在我的信息里，我根据罗马八章三节强调，基督是在罪之肉体的形状里。此外，论到摩西在旷野里挂在杆子上铜蛇的预表，我说铜蛇是在真蛇的形状里，但它没有蛇的毒性。照样，基督是在罪之肉体的形状里，但它没有罪的性情。反对这个真理的人，只是肤浅地认识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，他们没有由主的话中蒙光照，看见基督是在罪之肉体的形状里，甚至还成为罪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多半的反对是在于我们见证，基督今天是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。论到调和，有些人离谱到一个地步，竟指摘我们教导泛神论或把人分为神，对基督成为那灵的指摘，包含了三一神、基督的身位、调和，这些事都与四个环子、那灵有关。今天许多基督徒有祭坛，但在四个环子与网之间没有合适的连结。有些人有网却没有环子，有些人有环子却没有网。有网的人也许只是肤浅的，没有环子的连结。有环子的人，他们的环子其实是错误的，没有连在网上。第十八大点，神的要求满足了。我们已经指出，网是在祭坛的半腰，在顶端和底层的中间。这意思是说，网上有一肘半，网下也有一肘半，这与见证之柜的高度相等。约柜的尺寸是长二肘半，宽一肘半，高一肘半，因此约柜的高度是祭坛高度的一半。所以 表征基督包罗万有、完全救赎的王，摆在与约柜同样的高度上。见证之柜的上端是施恩座，在这座上，神所有公义、圣洁、荣耀的要求都满足了，这便叫神能够在施恩座上来与人交通，因为神的要求已经满足了，这地方就称为施恩的宝座。祭坛的网和约柜的施恩座同一高度的事实，指明基督的救赎乃是照着神要求的标准完成的，网的上下都是一肘半，这表明基督的救赎不是照着低于神要求的标准完成的，乃是照着达到神要求的标准而完成的。不但如此，网上一肘半的事实也指明基督救赎的功效能力达到了神要求的标准。我再说，凡祭坛高三肘，分为两段，每段都是一肘半，往下的一肘半表征基督的救赎是照着神要求的高标准完成的，往上的一肘半表征基督救赎的功效也是照着这些要求的标准。因此有两件要紧的事，永远的灵以及神要求的标准。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上，好完成救赎，而完成救赎的标准就是神要求的标准。基督救赎之功效的标准也和神要求的高度相等。永远的灵以及神要求的标准，这两件事都包含在新约里面。基督的救赎所以有能力，乃是因着他连于永远的灵。基督的救赎也有功效，因为救赎是照着神要求的标准完成的，它的功效符合这些要求，这就是新约里论到基督十字架的启示。虽然出埃及记27章中祭坛的记载很简短，但属灵的意义却非常丰富。祭坛的意义可以在四个环子连在网上，以及网位于祭坛的半腰上看见，因为这些点很要紧，在神圣的记载里就加以强调，反之围腰板就不怎么强调了。我的确相信围腰板是要保护祭坛的四壁，隔开火在网上焚烧的热气，不然桶里面的木头会被持续的热气烤焦了。因这缘故，我不信围腰板是用木头做的，反之我相信它是用铜做的。祭坛四面的围腰板也限制了用来焚烧的空间，既然祭坛宽五肘长五肘，每一面的围腰板就可能宽半肘，这样仍然留下宽四肘长四肘的空间来焚烧祭牲。此外有些器具也可能存放在围腰板上，虽然我确信四个环子的意义，但我的确不坚持我对围腰板的见解。这一点既然圣经上没有确实的证据，我不过是做个推论罢了。但如果围腰板不是作为保护用的，坛壁如何会受到保护，隔开火的热气呢？围腰板也许提供了所需要的保护。我们必须照着新约对十字架和基督的救赎有更多的领会，更多的认识。十字架的启示是逐渐启示出来的，所以我们不容易看见一幅完整的图画，唯有把拼图玩具的木块都摆在一起，我们才能够清楚看见这样的一幅图画。我们赞美主，帮助我们更多看见十字架。我们对基督十字架的领会不该仅仅是个道理，我们必须对此有真实的经历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有基督，我们有永远的灵。事实上基督自己就是永远的灵，在十字架上他是救赎的基督，但在我们的经历里他乃是赐生命的灵。四个环子紧紧地连在网上，不但如此，网和环子 都是同样的材料，铜，因此铜网和铜环真是一致，这表明铜网等于四个环子，今天基督等于赐生命的灵。